数第三章。第一节，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你要听信，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，怎样听见，又要遵守，并要悔改。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，如同贼一样。我几时临到，你也绝不能知道。然而在撒迪，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？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反得胜的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一系列曾经用过十次，上一个批次的时候，我们来看圣经的预言和教会的前途。那么我们从这个礼拜我们开始，我们也连着要有四个周末，有十次的时间，我们要在这个批次里面，我们继续来看上一次我们所没有看完的。礼拜五我们特别看到在教会之历史里面最黑暗的一段，那就是推亚推拉教会。因为在推亚推拉教会，基督给得胜者的应许乃是诚心，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得胜者能够得着诚心，换一句话说，就证明说那个时候业是非常的深的，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。你如果没有经过夜有多深有多黑，我们就不会觉得晨星有多可爱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教会历史里面最黑暗的一段就是推亚推拉。那么我们上一次也从第十七章，启示录十七章，我们来看有一个女人，其实她是淫妇。女人在圣经里面总是代表教会，淫妇乃是指说背道的教会说的，堕落的教会说的。那虽然他堕落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淫妇却能坐在众水上面。我们如果读十七章，我们也知道那个众水是指着多民多人多国多方说的。所以现在你知道教会不再是一个芥菜种，在教会历史里面成为一棵大树，全世界都在他的树荫底下，他可以说是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。那么不止如此，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女人要骑在朱红色的兽上。那么我们说这个兽乃是指着罗马帝国说的，因为这个兽有七个头十个脚。那么根据后来的解释，这个七个头呢乃是指着七座山。我们晓得罗马原来就是七山之城，那么这个女人坐在七座山之上，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教会的总部、教会的中心、教会发挥司令的地方乃是在罗马。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，我想很清楚很清楚，特别到了教会历史最黑暗的一段，你看见果然教会的势力达到了极点，它能够支配全世界，它能够骑在世界的上面，它能够骑在整个罗马帝国这只兽的上面，它可以指挥它，它没有流出圣徒的血，但是它可以喝醉圣徒的血，它可以经过异端的裁判定好异端的罪，然后就把它交给那只兽， 那么孝就一定要执行那个律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曾经在30年之间，大概有90万的基督徒为主殉道，他们不是死在罗马帝国的手下，他们呢是死在罗马教会的手下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一段预言是很奇妙、很奇妙的。那上一次我们特别说他怎样是巴比伦，因为他的名字，他的额上有明写的说“奥秘大巴比伦”。那就说这个缘故，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，你发现在推亚推拉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找不到的，像画十字，像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等等等等。我们知道说，只有从巴比伦的宗教的历史上，我们能够找到他的名字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教会到了推亚推拉，特别是16世纪左右，可以说教会已经被掳到巴比伦，而且可以说是教会历史里面最黑暗的一段历史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，神怎样把清晨的曙光带给我。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，你就看见说，神兴起了一些伟大的器皿，借助这些器皿，就把那个复兴的曙光就带给了教会。所以我们要为着这个来感谢主。你要看见，如果我们不知道教会堕落的有多深，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说教会怎样变成巴比伦，异教的东西能够跑到教会里面吗？现在只要圣经里面没有的都可以有，圣经没有的教训，只要是耶西别说的，就能成为耶西别的教训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教会完全落到这样光景的时候，那么见证在哪里？那这个时候，神是不是就把他的见证完全放在一边？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，很清楚，推亚推拉到了一个时候，撒底的教会要起来。撒底就是余数的意思，还剩下一些。换句话说，现在神为着他自己还留下7000人。是没有向巴黎学习，所以当教会完全到了最荒凉的时候，我们说过，现在人要得着救恩，只要买赎罪券就可以；你要解决罪的问题，买赎罪券就可以。那不止如此，圣经可以说已经用链子把它链起来，就是那些圣职人员、神父人员，他们几乎是不读圣经，他们可以主持弥撒，那除了主持弥撒的那一些典礼之外，他们别的就不会。我们曾经说过，有一个主教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说，我从来感谢神，我从来没有读过保罗的书信，因为如果我也读过保罗的书信的话，那我就会像马丁路德一样，就变成一个异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教会已经堕落到一个什么地步。那么现在神怎么来做他的工作？那么神怎么做这个工作？我们从圣经的预表里面可以找到一个答案。那么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曾经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久，后来呢，神借着所罗巴伯那一代人，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。虽然是少数的一般人，神还是借着他们就回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虽然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，但神到的时候能够把他的百姓就带回到耶路撒冷，就是神旨意的东西。那么感谢主，我们到了16世纪的时候，你看见神果然也兴起了一般神的仆人，在他兴起的人里面有马丁路德，有斯温哥利， 有加尔文这些弟兄们，他们就好像所罗巴伯一样，他们神借着他们把神的教会就带回到耶路撒冷，从巴比伦出来。巴比伦是个拜偶像的地方，巴比伦是个混乱的地方。现在你看见说，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就脱离了巴比伦的一切。巴比伦是代表世界一个大的宗教，那现在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就把我们从当时世界最大的一个宗教、最有势力的宗教，从一个混乱的宗教里面把我们完全的带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以色列的历史和教会的历史是平行的。神有两班的子民，一个是属地的，一个是属天的。那么以色列代表属地的子民，他们怎样被掳到巴比伦去？我们知道教会到了十六世纪也被掳到罗马天主教去。那么现在你看见这个淫妇是骑在兽的上面，她能够支配整个罗马的帝国，欧洲有一半的土地是她的。我们要知道，没有一个宗教在宗教历史里面有一个势力像罗马天主教那么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就在这样的情形底下，我们看见神把复兴的曙光带给教会，结果他就拣选了马丁路德，拣选了加尔文，也拣选了斯文格里。借助这些地，这些人就好像借助这个圣经里面的所罗巴伯一样。然后呢，从十六世纪开始一直到今天，我们感谢主，教会能脱离巴比伦，教会能回到神旨意的中心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说这不是人的工作，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回过头去看，不错，在这个改教的运动里面有政治的因素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那个主要的开始、主要的工作还是属灵的工作。虽然世界上的政治能利用这些属灵的，能利用这个属灵的运动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基本上我们看见还是神得着一些强有力的器皿，借着他们把教会从巴比伦再带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没有看到，巴比伦的偶像有多少，如果从来没有在那个在推亚推拉那个光景底下，我们永远不会想象我们所受的影响有多少。连马丁路德这样一个很有学问的人，我们知道他仍旧可以向成千成万的推亚推拉教会里面的人，他那个时候仍旧是向圣徒祷告，他自己仍旧买赎罪券，他相信赎罪券。他后来说赎罪券不对，并不是因为赎罪券，是因为赎罪券被人利用了，当作发财的工具。但是他还是相信说，你买赎罪券，你能够罪就能够得着救赎。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制度底下，在这样的一个这么长久多少千年来一个大的传统底下，现在有一个人他能完全摆脱传统，现在神能够得着一个人，而这个人本来就是百分之百是在推亚推拉环境底下，而且他为着推亚推拉能够热心，为着推亚推拉的教会能够摆上一切，结果我们看见神能够得着他们。那不止得着加尔文，神也得着斯文格里、马丁路德、斯文格里，神也得着加尔文。我们看见说，如果我们读他们的故事，我们就看见神做了何等荣耀的。尤其弟兄姊妹，我们想到在长久 传统底下，许多时候因为都是因为在一个错误里面那么久的缘故，你觉得这一切都是对的。